在这儿现在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就是前边说的那个，我们人，他仔细一想也是，我认识不到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的自身，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总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终有一天会找到那个物质的，我们终有一天会这个看到真实的，哎，他总有这个希望。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呢，就是告诉他说呀，我们的意识的认识范围，跟我们智慧的总结，就是那个言说，我们科学理论越来越发达，越来叫日新月异。不管你怎么发达，唯以德为方便，就是只是以这个物体它的特点属性，就是我们的分析，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方法呀，来升起的意识跟言说，永远触及不到他的自性，永远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分析不到，就是你分析都想象不到。你现在想象的那个基本粒子，究竟那个说里头是什么呀？什么？你连分析都分析不到，为什么呀？因为从来没见过，没有任何材料，你只能在它的那个特点上转。就是这种例子，它什么就是完全是你一种描写，一种猜想，触及是指的限量见到，或者你见到或者听到或者这个五种限量嘛，或者你摸到它的自性它的自体，这样呢就把这个就是，就我说啊就给绝了他的那个妄想的念，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真理，你永远找不到。你越是坚信我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客观物质世界的人，你越认识不，就是你永远认识不到。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可能认识到了，就是什么呢？你学了这个佛法的真理，你知道没有那客观外境，我不去追求要认识那客观外境了。原来三界唯有心，我去认识我这个心的结构，我心的运转的方式。你把这个研究明白了，你就能见到真实了。那个基本道理很，那个刚才我们也讲了，很简单。你现在为什么见不到那个物质自性啊？因为你被你意识翻译的假象给挡住了。我们要把意识的这个假象给它，把它辞掉，把它消灭掉，自然你那个假象没有了，真相自然在前。你眼耳鼻舌身，你各种认识能力都有，当然你就看到真实了。哎，说怎么让这个假象消失呢？方法也很简单。说我们假象是怎么升起来的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熏习了很多，说有客观外境，这是真实的，熏习了很多这样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些错误的认识在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哎，我们一升起来一睁眼就感觉，哎，这些东西都在外边。为什么是这种感觉呢？因为你熏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感觉，你一看就是啊，外境啊，这都在外境，你熏的这感觉，你升起来当然还是这感觉，这是错误的感觉。现在你知道这是个错误的感觉了，没有外境，你就这很简单，你就跟我们讲座，哎，3个小时下来，你现在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现在熏的种子。说没有外境，唯是我们自心升起来的假象，这是一个骗我们的东西，是一个阻挡我们见真实的东西。你现在所有这些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你所有这个记忆就是破坏你梦的，这个记忆绝对不会帮起你升起来说，哎，有客观外境，外边都是真实的，是不是啊？因为你熏的时候说。没有外境，外边都是虚妄的，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整天熏习这个，你这个种子进去，它就是破坏这个梦的。你这个熏多了，我们说那个你那个记忆啊，它有力量对比的。你现在为什么打不断它？因为你错误的记忆太多，它力量大。你要是熏这个正确的记忆，就跟我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你熏这些。他这些破坏梦的这些这个记忆， 你这个熏的只要多了，它当然客观上也有一个量，它只要达到一定的量，我举的那个例子就很简单，就好像我们阿赖耶识种子如大海，升起现行的是表面的这一层的种子正在升起现行，你只要在表面这层种子里头，用你的正确的记忆把一个错误的记忆给包围了，就是这个错误的周围全是你正确的记忆。这一个错误的记忆跟所有错误的记忆联系不上了，万缘俱备，只欠东风，只差一缘，这个东西也显现不出来。破坏了一个梦，就是说从理论上就这么简单，很容易的。但是说我修了这么多了，怎么还那个破坏不了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无始以来熏习那个错误的有多少，然后说。那我得熏习多少正确的记忆呀？注意，你还不知道你前生熏习的正确的记忆有多少，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很多，我还举那个我那个小外甥的例子，就是凡是佛教的东西，就喜欢的不得了，哎，就是说他那个喜欢的程度，你就那么大一本那个故事书哈，每次就要讲三个和尚。那个书翻的那个，我说你先找出来，人家往那一放就是三个和尚，那个书已经被他翻的，就是那个书一放就是那一页，嗯，拜佛衙去，那个他那是他的姥姥，姥姥说他刚学佛，他都不知道，那个2岁的小男孩告诉他什么呀？说这个塔是宝塔。那个他可能他说什么是佛牙呀？他姥姥说，小孩说就是佛的牙。然后他奶奶回来问我是这样吗？他不知道那个佛牙舍利怎么回事。2岁小男孩，哎，就给他那样回答。最后该走了，说什么不走，非要跟那个塔合影。那个上边晒的那个都起痱子了。不行，那个因为合影的人特别多嘛，在那挤那个找位置，那个都在那儿，哎，你怎么解释？所以你不知道你前边熏习了多少正见，所以呢，我们也用那句话叫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收获自然，你只要耕耘了，收获自然来，你就只管学正见，学真理，哎，去除错误的认识，你肯定是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我说过，大概的我们可以说，你现在能够学到为识，你得结有这个缘吧，你得结个缘吧。你能学懂为识，你前头肯定那些初始说法、二说法，肯定你，你说连那个都不懂，你怎么可能听懂为识呢？所以就是不用管前边，哎，你就只管熏习，而且这是真正的修行。叫熏诸法实相，就是实相念佛，这是最好的这个修行。般若智慧说你升起一念与空性相应，就是你跟这个真理相应，跟佛的法身空性相应。哎，他的功德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功德能够比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最好的修行。好，我们再接着来啊，再读一下这个话吧。这要证明说一体一无，就是那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世界的那个本体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物质世界的自身，它超过了我们的意识认识跟言说的境界，就是我们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它那个物质世界主体的那个意识跟全表的言说呀。只是在属性跟，就是它的属性跟特点，用这个方法来认识的。我们永远认识不到它的自性，哎，这我说绝望就是绝望在这儿。你现在知道我们意识认识什么呀？叫色声香味触五个现象，法是比量。不要说法了，法世间人都承认，你比量都是我们分析的，那都肯定只存在脑子里。就这五个限量，现在我们都知道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你的心升起的。那你在这个你的 心就是你的主观世界里头，怎么可能认识到客观存在的东西呢？你现在没这个工具，说按照唯识说，你说你没这个工具呢，是指没有正见的人。实际上我们这个认识真实世界的工具就有，眼睛也有，耳朵也有，什么感觉60、80都有，比佛一个识不少。但是你认识的方向错误了，就是把假的当成真的了。就跟我们说你走到错误道路上去了，你当然走不到正确的目的地。现在要纠正我们的错误，你把错误改正了，我们自然就有认识那个真实的能力。就跟佛说的，我们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我们跟那个如来的智慧，就是那个潜能啊，是一样的，只因妄想，就是你处在妄想当中，处在这个做梦当中，颠倒执着不能证得。你颠倒执着，什么叫颠倒执着？没有的你说有，有的你说没有。你看我们现在人就说佛教呢就是迷信，佛教呢就是神话故事，没有那些东西。我们面前本来没有这东西，我们说有，颠倒执着，那当然你证不得了。要证得四个字很简单，若离妄想。你把妄想抛弃，你用正确的想，用那个真理的话认识，一步一步的，若离妄想，一切之自然智，无碍智，则得显现。就是你这些智你都有，现在就是你方向搞错了，你把方向调整正确，哪些智自然就升起来。下边若果尔者，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就是如果不是说我们现在只能认识到属性特点，认识不到自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德将无益。就是我们现在整天研究这个属性特点啊，就没有意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不是我们只能看到属性特点，看不到自性，那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自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看到自性了。如果是我们能看到自性的话，德将无益。你还研究它属性特点干什么呀？你一下看到它本身了，什么都明白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研究一个什么人，我们见不到这个人，我们就要根据他说的话，根据他的录像，我们来研究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什么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如果说这个人就给你放在跟前了，你还用去研究那些什么言说什么那些属性的，你就直接这个人就是你跟他打交道就完了。这还不是我说错了，你实际上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还看不到自性，他在你跟前也看不到自性，你还是看到他的颜色，还不是他的颜色，看到是你的颜色，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你还没看到他的自性。什么叫看到自性？这就不好解释了啊，就看到自性。我举过一个梦中的例子，就是梦里头我们有时候啊看到一个人，我们一看呢就知道他是谁，他来干什么来了，怎么回事？梦里头有这个情况吧？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有点接近于看到自性的那个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本身的时候啊，是它的本身的一切信息你都知道，那叫看到它自性了，看到本身了。不是说你看到它的颜色，看到不是它的颜色啊，看到颜色了、声音了，就那跟自性没关系。看到本身就是你看到它本身的一切信息你都知道，这叫看到自性。举这个，我找没找的，你们可以以后找找别的例子。因为梦里头吧，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小孩，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个大人，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碰到了一个小孩，他就是谁，我知道，就自然的就知道，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看到他就知道了他的一切信息，不是只能看到颜色。就是一看到就一切知道了。 实际上佛啊，直接咱们就讲真实，比这个例子还好理解。你比如佛这个没有梦了，他不是看到所有众生心了吗？他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为什么呀？他跟他心重合的，他直接感受他啊。哎，你说他看到众生心是看到那个说众生我们的自性本体，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了，就是那个心了，心里就是所有的记忆。他看到我们所有记忆了，就是看到我们什么呀？全部信息，就是你上一生是做什么的，上上生上一劫做什么的。我们说了，那个你过去这些因存在的同时，这个一面镜子可以把你未来的果显现出来，就好像算式似的，你这边式子列出来，那个结果是固定的。所以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你的现在，你现在正在想什么，下一步你会干什么，它是。就是说，你的全部信息一看就知道，这叫看到了他的自性，不是看到他的属性，都是他本身的东西。哎，你这一刹那又熏了一个什么新种子，熏进去了，这种子这不是就变了吗？你的果就好像这边等是加了一个一，那边哎果也跟着变，所以佛不用分析的。为什么说佛菩萨都是限量制？他给你回答问题啊，他不用想，说我怎么回答，他就是看着真实直接回答。你问什么就，他就照真实说就完了。就跟那个说，有一个人拉了两大车那个竹子，然后到佛那儿说，你说这我拉的有多少竹子叶儿？那对佛来说还不简单啊？佛就说有多多多少。那个人是雇了很多的人呐，一页一页数过来的。有一个人没这个准备，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他说：“我得跑。”你说你是一切智者，什么都知道，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他扭头一看，一个小树林，说：“你说这小树林有多少树叶？”佛说：“有多少多少人。”突然他发现他没法证实，他挠头了，他就退了，退了他就到小树林想办法。哎，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他去那摘了两兜树叶，哎，摘了回来了。他，你说小树人有多少树叶？佛说多少多少多少树叶，正好就是把他那个兜里的减去。啊，人们就觉得，哎呀，这不可能吧？太那个什么了。你想佛那个太简单了，他就眼看着根本不用数，就网上的一个录像，那个是。一个有钱的人雇了一个记者去找世界上的牛人，就是有特殊功能的人，其中一个就找到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计算啊，比计算机还快，比那个计算器快。后来把他请到美国的一个大学数学系，数学主任的老师、学生在那跟他就是比赛，他一个人坐在这桌的，那儿坐了一大堆，一个人拿一个计算器，然后那个出题目的说。多少多少次方是什么的？他这刚说完，那边啪在那还在摁了哈，他这数字就出来了。哎，等他妈摁完了，只是证实一下，他说的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说用我们这种比量思维，好像就多了不起、多高级，差得远了。哎，所以你在见到这个叫比字体的时候啊。什么叫见到比字体？就是这样，就是一见他的自身，什么都明白了。哎，根本就用不着你去说，哎，他是什么多大岁数啊？他叫什么名字呀？干什么的呀？那个他心里头都有，是吧？不但他现在是干什么的，正在想什么，连过去上一小时、上一刹那干什么的，全在这儿，色声香味触法都有。这叫见自性。所以说，如果要不是这样，就是如果不是只能认识特点，分析出来的属性，而见不到自性的话，如果说你能够见到自性，得将无益。我们就用不着研究属性了，你还去研究干什么呀？你什么都知道了，你还研究干什么？哎，若离知识及言权以外，啊，这就是这个人又提出一个问题，就说什么呀？你这么一说也对，我现在是看不到自性，但是他说我看不到自性， 我说不到自信。他说有可能我用其他方法能够见到自信了，你怎么知道我就肯定见不到自信了？哼，紧接着就来这句话，若离知识及言权以外，就是说如果你不用你的意识去认识，你不说话，就是不分析，你如果离开这些，其余了知一体自性方便的方法不可得故，你找不着了。就是我们人只会这个，你如果意识不活动，你如果不说话，你就没有任何认识了。其余了知一体自性方便，就是你想找意识跟全说之外的去认识客观存在物质自性的方法，找不着了。这个不用那个证明，为什么呀？你现在找吧，你不要用意识，你也不要说话，你人就一个意识，你不用意识，你用什么呀？你没有八一个人八个十，你没有第九个种工具了，这是限量，所以一句话就回答他了，提醒他一下。你要非说我不承认这句话，你不用意识，不用说话，你来认识一下啊。哎，所以这个真理啊，就是讲出来的很铁，于主体自性境界，于主体自性境界中，就是在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里头，无有知识及源泉故，就是在你要认识的那个认识对象里头啊，没有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意识的认识说的话，没有这些东西，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哎，你认识的世界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也没有你这一套东西。哎，所以你在这个用属性跟这个特点来猜那个客观存在的物体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猜，哎，只能猜，而且还得不到证实。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科学相信说我现在是猜，但是我慢慢我就用各种方法，就证明哪个对哪个错了。你没有其他方法，你只有一个猜的方法。猜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大家互相打架，哎，你说这个，我说那个，你猜这么，你看那个科学家猜的那个各种宇宙的那个模型啊，绝对不亚于科幻小说，比科幻小说要离奇的很。十一维世界，你能想象吗？你科幻小说至少还能动画画出来，还能那个想象，还能用语言说出来。我们现在三维世界，实际上那个四维已经不是空间维了哈，它是个时间维。十一维世界，你怎么想象？这是说的那个典型模型，就是现在的那个好像就是比较大家公认的流行的模型。那更那个其他维的那个更离奇的，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个，你说那跟那个科幻小说有什么区别？比科幻还科幻，哎，反正大家都猜歪。为什么那么猜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根据这些属性去猜本体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啊，无用功，这就是我说让他绝望，就是你没有，你永远找不到证实那个就是客观本体的方法，永远找不到那个方，看到客观本体方法也很简单。你看佛教说的很简单，你梦一醒自然见到真实，你假象一消失自然真实现前。哎，这真实说你那根本不用找那个方法，为什么呀？你现在就有能力认识。哎，只是你被假象的，就好像说你这个人，我整天在屋里看电视看电影，哎，就跟我们修息说，好多小孩现在玩那个游戏啊，那个网上游戏很吸引人，是这个偷钱抢钱去那个买装备，因为他打不过人家，那个他是那个网上游戏，就是互相那个哎呀比着来劲的很，就完全生活在那个里头。韩国一个有一个2岁小男孩的父亲， 在这个网吧里头玩这个网络游戏，玩到什么程度？一开始是3天回去喂一次这孩子，后来有一次啊，玩的来劲儿了，就1周才回去，结果回去了孩子饿死了，饿死了，你猜他怎么着啊？立刻返回网吧玩了1个月。你想这个，这绝对比吸毒要厉害，就完全生活在那个，就是那个。啊，一看孩子死了，他可能心里头反而放下了一个负担，是吧？你原来还得3天回去喂一下，这很麻烦，中断了一个游戏啊，不得了。哎，这一下可好，一下过瘾，玩了1个月。还有那个就是连续几天玩，倒在那个牺牲在游戏场上的，现在的小孩，十几岁的小孩中风，得的是老人的中风病，到那个医生一检查，他是什么呢？说那个是好像就是周末2天就钻进网吧，一直到礼拜一早晨回到家，然后吃了饭准备去上学，然后就倒在家里了。送到那儿说中风，说为什么中风呢？说一看就是长期脑部激烈的运动紧张啊，那个血管堵塞，哎，就是你完全在沉迷在这个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认识真实？实际上认识真实方法很简单，你。走出网吧，放下游戏，你不就回到现实生活里头了吗？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在这整天看电影，啊，这真的那儿在里头忙活，忙活一生，你得到什么了？就得到了所有过程的错误认识的记忆留下来了。你是带了多少钱，带了多少房子，带了多少朋友，一点都带不去。所以佛教有那个话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业很多那个其他宗讲不到业究竟是什么，哎，就光说业。为师告诉你们，业是什么呀？就是记忆，就留了一个记忆，这才是真相。所以我们就是整天就在网吧里头，哎，不回到现实，然后就留下很多这个玩游戏的记忆。所以一生下来，眼前就是游戏，好玩吧，然后自己就给自己造了无数的烦恼，然后自己给自己造成困境，都是不必要的，结果自己还没法这个，刚才就说，你要是真的是没法生活，非常困境，你说你跳楼上面还有点道理，现在根本就，我没说吗？一个小孩儿。吃饭的时候，他妈妈接老师一个电话，说学校规定所有的女孩子都要短发。那个接了，老师跟家长说，他妈就跟他说了一句，说看来啊，这个不理是不行了。老师这都是第3回说了。小孩从饭桌站起来，走到窗户那儿，一开窗子就跳下去了。你说这个人，这个就是一点儿现实感都没有，完全生活在自己这个，就是，这倒是符合为实，完全生活在自己的这个，你说他怎么一句话就能引起他那么一个反应呢？完全生活在自己非常不正常的那个。现在我们就是全人类，不是全人类啊，全部也不是动物界啊，全6道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就是网络游戏里头，网络游戏说网络游戏哪来的呀？你的心，硬盘是哪啊？硬盘就是你的心，你的心那游戏记忆的多了，哎，6道各种游戏都有，你就在这6道里头玩吧，哎，所以你就想，有的人还觉得挺有意思，那个很傻了。那个佛有一回领着弟子在路上走，看见一个人放牛回来，哎，那个牛呢？还这个你拱我一下，我拱你一下，还这个你追打我一下，我就追我，哎，还闹了，哎，很挺平常一个。过去之后，佛跟弟子说什么呀？说你们看这个牛，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每天吃草养肥哈，就是为了让人家杀的。他还在那儿还打打闹闹的，还挺有意思。你说愚痴不愚痴？然后佛说。我们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 生出来就要死的，整天就是找烦恼，然后自己给弄自己弄很多烦恼，弄的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苦，哎，就是生下来就很多的欲望，很多的痛苦、烦恼，反正就在里头折腾吧。哎，他还觉得里头挺有乐趣，那不跟那个牛一样吗？
那提个问题了，那这牛它还能怎样呢？反正它生来就是被人吃的呀。
动物的最大特点就是鱼吃，就是如果这个什么人转动物，就是这个人呐，做人的时候哈，他不喜欢智慧，不喜欢研究学问，不喜欢追求真理，就是饿了就吃，渴了就睡，结婚生孩子，嗯，就跟那个放羊娃，记者说你为什么放羊啊？说挣钱。挣了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干什么呀？生娃，生了娃干什么呀？放羊。就这种人，就转那个这个动物，就是动物的因是愚痴，就是智商低。
那再来重新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作为牛而言，它就算聪明，它也没办法改变它现在命运呀。
不可能在那个界就是受这个愚痴报。没有改变的可能，
那作为人而言，那比方说，
哎，人就有机会了。
对，就是你一边在学着智慧，但你平常的生活，如果你脱离不开的话，如果你不是说出家了或者干嘛，那你这个生活还是得生活呀。
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们的修行啊，跟你过什么生活、做什么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你怎么用什么世界观去做这件事儿。哎，你可能你。剃了头，穿了袈裟，坐在寺里头啊，可能你想的都是世间事儿。哎，你在那儿想的整天就是我怎么吃好一点，我怎么这个名闻利养哈，那你就是没修行。哎，如果你懂得正见，懂得真理，你知道面前一切都是梦啊，这都是颠倒梦想。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不管你是在走路，你是在吃饭，你是在干什么，你这都是最好的修行。世间有一句话叫，不是看你做什么，而是看你怎么做。好，我们再来。现在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个外境里头，是没有我们意识的认识跟言说的这个境界的。在我们的言说境界里头呢，也根本就触及不到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境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用属性跟特点观察属性跟特点，然后分析出来的那个客观世界的情况，永远是一个猜想，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没有证实方法。我们只有一个猜想方法，所以说你不管怎么猜的，那个都是没有的，这就是结论。说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为什么呀？你怎么可能猜到世界的真实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你怎么可能猜到它是怎么回事呢？当然你有可能你猜到某些特点，有可能，因为这个现象它是那个真实世界升起的，你有可能猜到一些特点。但是你永远猜不到他的那个真实情况，你看现在我们猜的跟那个真实情况差多少？我们猜的是在我们心外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现在佛用他实证到的眼睛，就是用佛眼看到的是三界唯有心，你看这差多少？整个相反，我们看到的、猜到的。都不存在，包括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个什么，都是我们熏的那个错误记忆的这个重现。就是说你现在认识到的都没有，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假的。然后真实的是根本我们认识不到的。我们现在猜的呀，大方向就差这么多，就是本来真实情况是三界唯有心。我们现在猜的呀，是世界必须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而且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心的那个存在呀，是这个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叫唯物主义嘛。唯物主义说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呀？就是你那个物质，你用现在就是说什么一个大爆炸，然后这个温度越来越低，然后这个一些就星球就合成星球了，然后就产生水了，然后水什么浪一弄啊，产生了那个蛋白质什么，然后有鱼了，然后爬到这个岸上了，然后又产生脊椎骨了，又然后就啊猴子，然后又出来人了。现在我们科学一般说人家动物是没有思维没有语言的，你说这就是胡说八道。人家那思维语言有的那个动物比你人聪明的多，你看那个网上好多那个小孩跟狗在一起哈，那狗保护小孩，哎对，他好多知道的小孩不知道。然后说哎到人之后呢产生了这个什么思维语言，然后呢产生了精神。这个精神是物质高度发展，就是发展到某个高度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物质的副作用。你这个肉体一死，这个精神作用怎么样？又就没有了。哎，他把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个精神呢，他认为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你看现在我们世界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呀？看你做什么，看你改变物质世界来决定那个人怎么样。哎，你想什么不管。愿想什么想什么，呵呵，现在世界就整个是颠倒的，哎，没有的东西说有，有的东西说没有，所以你猜靠猜整个颠倒，结果弄得人们什么呀，不去追求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实际上你要是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呀，说老实话无本万利。有的人现在那个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书也不少，叫态度决定一切，什么你要注意你的说话，你的说话会形成你的什么思想，你的思想会决定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决定你的命运，什么哈，这一类的书，他的意思就是强调什么呀，就是你的精神境界对你影响啊是决定性的，是最大的，哎，不是取决于外境。但是我们世界的主流认识是什么呢？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什么呀？只有物质。我们对我们人的精神活动啊的认识几乎是一无所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说人肯定有记忆，我们现在科学家去找记忆找什么呀，就去大脑里头找，说这什么神经元什么，这是记什么的，那是记什么的，就那么点个大脑它能记多少点东西啊，怎么可能用物记忆，怎么可能是物质的东西呢？你记的时候都是精神的东西吧，你看到的颜色什么全是精神的东西，它怎么可能记成物质的东西呢？你这么点的大脑里头能记多少点东西？可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就跟我说美国不幸轮回的催眠那个能催出86声，它关键还能证实，你知道吗？就是它这个前边的那个里头出现的人，就是这一世也有啊，就是他知道，他一看就知道那一世他碰到的谁就是这一世的谁，你说这是他就知道，哎，结果那个互相的关系真的就把现在看懂了，为什么这个人现在追求我，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为什么这个人什么，那个很多我们解释不了的现象哈，一看到前生全都是最自然的结果。就是那前边你有那样的因缘，你这必然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才奇怪了。你想我们的记忆有多少，那才是催眠催出来那么一点。实际上我们阿赖耶是大海，用这个唯识来讲，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是什么？就是记忆。你是什么？你就是你全部的记忆，这就是你的自性，你的本体，这是世界的真实情况。哎，再说一遍这句话啊，就是说我们认识的境界里头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境界里头没有我们这一套东西，我们永远认识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永远是猜，所以你猜出来的东西呢永远不可能是正确的，当知一体一无所有，所以你猜的那个东西肯定是没有的，肯定是错误的。下边，如是与生不相应处，知是即言权，一无所有。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呐、现在的智慧啊，已经结晶成语言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看啊什么，都是为这个语言服务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呀？动物不能够接受前辈的经验，就是他妈妈只能教他一些这个，就是用肢体语言什么，实际上人家有语言，哎，但是只能教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他不能把他的哲学、他的经验、他的那个总结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他的那个一个老动物一生非常丰富的经验跟精华，骨里那个猩猩，有那黑猩猩，它能那个自己搜集柴火，自己做饭，架起来，而且他的孩子现在快学会了，他老看他妈在那儿收集柴火、点火、架起锅来，煮饭，就是一个动物啊，一生可以积累非常多的经验，还有那个黑猩猩学语言，可以学很多，可以就简单的对话，就是他可以达到相当的经验，但是呢，他一死，他交不给下一代，所以动物呢，他就这个智商就上不来，知识也上不来。我们人为什么这个就是聪明？用现在科学解释啊，就是我们前头几千年来的最好的智慧，不好就被淘汰了。留下来的都是最好的智慧，哎，写成书，人们还反复的论述，反复的总结，反复的改进。你一学呢，一上小学、中学、大学，把人类智慧的精华，你这个学，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来重新生活、重新认识的。所以我们现在啊，语言已经是我们人的一个叫智慧的一个最高表现了。注意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是与生不相应处，就是这样的话呢，与生，生是指什么？生是指声音。注意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崇尚字儿，认为字儿是这个就是智慧的精华。哎，印度呢崇尚声，他不重视文字，不重视记录，他是口传口，重视声。所以他认为人类的智慧就是声，他认为呢字是声的记录，声是根源。我们中国人可能认为啊字是那个早就有的啊，古人传下来的，声只是把这个字读出来，所以我们崇尚字，那个印度崇尚声，这个声就代表语言了。他说如果与语言不相应处，不相应就是不搭劲儿，就是没有语言的地方，如果是没有语言的地方，知识及言权一无所有，就是我们意识的所有认识跟那个我们所有说的话啊，就是那些就是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就没有了。这个什么意义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智慧的精华是语言，所以我们现在啊，你说我看到这是绿色，这个呢是我们语言的一个现实的解释，它不是我们认识的精华，就是说我们的五个限量啊，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材料，它不是精华，我们的精华是我们的那个思想，是语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限量认识变成了我们语言的材料跟说明。所以说，如果人要是没有语言了，没有声了哈，我们的知识体系全部就没有了，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你那个看见颜色你也不知道是颜色，因为这个你说这是颜色，这已经是语言，这是一个概念的判断，那就跟我们现在科学想象的动物的状态差不多。实际上动物状态跟人一样，它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认识。哎，那个我问过很多人，我没养过狗啊，他说养狗就跟家里一个孩子一样，除了就是不能说话，就是没有语言，什么事儿都知道。哎，所以说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人的智慧知识体系整个就没有了，整个就垮台了，就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语言这就好办了，现在集中到我们人的智慧就是靠语言建立起来的。语言是什么呢？语言是人讲案例的， 我们汉人造的这几千个几万个字儿，英国人造的那20几个字母，哎，这完全是人创造出来的。语言叫第二信号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叫第一信号系统，是吧？哎，这完全是用第一信号来这个，语言是用颜色或者声音嘛，文字用颜色，这个语言用声音，是用第一信号系统的为材料，我们人为建立的一套体系。注意啊，后边这句话，如是由无能权及所权故，无有一体。什么意思啊？无能权，能权是什么？就是能权说，就是我们的语言。哎，我们的语言，你拿起书来，这么多字儿，这都叫能权说。什么叫所权说？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他说的那个事情，他说的那个思想，叫所权说，就是那个意。哎，我们这儿就可以用名跟意。如果你把这个名的范围扩大到语言，那所权说就是这个语言所说的意，那个意思。如是由无能权，什么叫无能权？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客观存在能权，不客观存在语言。语言存在在哪儿？语言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它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叫无能权。有的说，我说的话，他说录下音来，那不就成了客观存在的了吗？我们前面讲过，录音带上没有声音，光盘上也没有声音，哎，电脑里头也没有声音。他是把那个，就是你当时说话的那个叫频率跟振动幅度啊，用那个就是机器语言记录下来，到你打开电脑之后，他把这个振动的频率跟幅度呢告诉那个喇叭的时候，你得有喇叭，没喇叭还没声音。他用这个幅度在那个喇叭一振动，喇叭的纸盆把那个空气振动出来的时候还没声音，这个空气的振动传到你的耳朵那儿的时候，你还不能睡觉，对不对？你如果在那儿睡大觉还没有声音，你一直闹腾到什么呢？这个声音太大了，把你的意识折腾醒了，他开始给你翻译了，这时候才有声音。所以语言不是客观存在。说这书，你看白纸黑字，这不是客观存在，那是字儿吗？不是字儿。说那不是字儿是什么？那就是颜色。说那你我们怎么认为它是字儿呢？你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的脑子里说这是什么字儿，这时候才产生字儿。字儿产生在哪儿？产生在你的意识里头。所以世界上没有语言，语言完全是在我们脑子里头自己建构的一个东西。哎，你不懂外语，你看到外语的时候，你就一点意都得不出来，是吧？哎，那就是没能权，哎，那就不是能权，那就不是字儿。你如果更古代的时候，如果不知道那个，就是中国一个古人，他看到外国文字的时候，他不一定认为那是文字。对吧？哎，他可能认为小孩是随便的，你看也挺简单是吧？画些圆圈，瞎画的。哎，所以世界上没有能权，没有能权，有所权吗？所权是你说的这个话规定的那个意思。你要是没有能权，他也没有所权。说所权，这个没有所权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到了，我一看这个字想到那个东西了。你想到的那个所权在哪儿啊？还是在你脑子里，它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能权所权的，是没有语言跟语言所指的那个意的，这些东西完全在我们脑子里，而且一个人想的是一个意，就是你谁看这个书，你想到的那五花八门，哎，完全在你自己的脑子里。如是无能权及所权故，唯有一体， 就是你再用这个语言描写出来的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就是那个一体了，你能有吗？你连能权所权都是完全我们人为创造的一种，只存在在我们个人脑子里，每个人的能权所权理解都不一样。哎，就跟我说有的人看到字不一定是字儿，什么叫一斗的字儿，什么不认识半生的那个，那就没这个语言的，不对，说错了，因为他会说话，会说话有声，但是呢声也是只存在在他的理解里头。所以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认识这个假象的世界的这个本事就只能认识假象，他永远认识不到真相，你在假象里头永远猜不到真相，所以你说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胡扯。哎，整个这一段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应该是说咱们人的认识范畴之内能够描述到的和所指的假和所指的所谓的客观的是不存在的，但真正的客观的那个存在是不在我们认识之内，对吧？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哎，而且现在我们有就是有人看到了，有人从梦醒来了，有人把假象去掉了，看到真实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看到的真实是什么，说唯实，唯有实，直接把这个真实状态告诉我们，而且告诉我们这个，我说我学这个唯实有什么用啊，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唯一的真实面目，你这么学你就看到了。哎，就一切事情就这么两句话，佛告诉我们的事儿就这么两句话。哎，他见到真实了，他告诉你你怎么见到真实，而且方法很简单，什么呀？叫闻思修，般若正见。哎，就是说你把思想方法搞对，哎，你认识搞对，你就能认识到真实。哎，不用你去出大力流大汗什么，哎，不用你去那个。下边一段啊，复次再说一个意思，此诸一切只是假安立，就是说我们在人的认识的这里头啊，全都是假安立。现在他就把那个说，你看他最后一句话是驳那个，就是说你说你是依真事儿建立的哈，现在把根挖了，你根本就见不到真事儿，你见的全是属性特点，都是人总结的，都是人生起来的色声香味触，你根本就见不到客体，根本就见不到真事儿，你怎么依真事儿假安立呢？这彻底给他驳了。哎，所以这就是说，所以呢这一切啊都只是假安立。哎，你见到的就是假象，然后你又在里头自己猜真实是什么，然后你这个建个模型，那个建个模型。你看我们人为什么打仗，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有矛盾，就是因为对这个真实情况的猜想不一样，是不是啊？哎，为什么那个有的人要用炸弹去炸这个别的人，就是因为他对世界的看法问题。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如果把敌人炸死，我立刻就可以见真主，然后是24个处女，是这个美丽的房子。你像他这种世界观的话，他当然是，你看那个，我看他那个审判的时候啊，真的是在那毫不在意，而且还有一个还笑了，还在那，真的呀？为什么呀？因为他就等着你枪毙，你枪毙了，我立刻就，那你什么让娶4个老婆，那怎么能跟那个天上的仙女比呢？哈，哎，人的矛盾就是这种叫邪见引起的。哎，所以现在的世界，我说搞颠倒了，就是说世界上现在管什么呀？管你改变物质怎么改变了？你搞了大爆炸了，哈，这不行。哎，他不管那个思想，说思想人权自由啊，搞颠倒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让人们有正见，哎，去除人们的错误想法，去除人们的邪见。 就跟刚才说的，现在的教育在教知识，不教怎么做人，这是最坏事的。为什么呀？他不会做人，知识学得很好。你看现在，他就可以利用他的知识。你看那大学生，复旦大学已经两起了，博士生都开始工作了哈，实习了。为一个什么事儿啊？就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明天要愚人节了，咱们是不是搞一下啊？他就觉得他说的这个表情啊，就他觉得别扭。他说你搞一下，我先搞一下你，你搞一下也可以啊。他怎么搞啊？他用那个有一点就致命那种药，哎，他给他就放在那个饮水桶里头，而且从放上一直到这个死，一共是好像是18天啊多少？他每一天都可以救他，他一直就不救。知识有了，这就是说这需要知识啊，哎，复旦的那个博士就这个知识有，哎，后来那个他说我那个没估计到他能致命，那个检察官就把他的论文拿出来说什么什么药，他什么剂量怎么样，他的作用什么，他自己清清楚楚，哎，这就是广学知识不教做人，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坏。我们接着来啊，现在就证明说我们认识的境界里头啊，一切只是假安理，没有真东西，毫无实体，毫一个毛尖的真实体都没有，毫无实体，一点都没有，因为你认识真相的工具就没，我这个说错了啊，工具有，但是你的方向搞错了，你不改变方向，哎，你永远找不到这个真相。所谓假安立者，既由如是道理转起，位于是处，就是在这个地方，曾无有此，就是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一切生亦与主体中实无，唯有假安立性转起，就是从来没有这个地方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就是一切生。我们这个一切语言就是说有什么吗？它也是在主体中实无，就是说那个字体你是找不到的，唯有假安立性转起。我们说就是没有真实的东西，唯有假安立的东西。这个性我们说过啊，性相体三个字正常情况下通用，就是唯有假安立的那个自性，或者假安立的字体，或者假安立的自相。我们假安立的自相是什么呀？就是语言。哎，我们怎么假安立啊？就是用语言假安立。所以这个假安立的性就是语言，唯有语言转起。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主体啊，从来没有过那个东西。哎，仅仅是由我们这个语言呢，我们说有什么有什么。由如是故，唯无实体。那就是说，只有你说，只有你猜，只有你这个想象，但是呢，这里头没有一点这个真的东西。此中若为无我与法故，就是说，你在这个道理里头，如果你说，这就是从那个一开始圣论师说的，说如果说没有我跟法，不应假安立，如是所说理不成立。那个圣论师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没有真实的我和法的话，你就安立不出来。我们既然安立了很多我和法，就一定有真实的我和法。哎，这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想法。他就说你这个不能成立。我们说博的这个方法也是这样博的，就是说首先说呢，你就不可能以真实安立，是吧？因为你就是他举的例子里头，他都凑不够真实。如果真的是以真实安立了，就不叫假安立了。因为你破那个小孩子身上如果就有火，他跟火是有共同的东西了，他俩真实存在，还有共同的东西，可以假安立了。但是那个孩子这个时候就不是假安立了，他身上就有火，他就是火的一种，只是他们是不同的火。 那就不是假案例了，就是真案例了。所以你想证明说有假案例就必定有真的，是说不通的。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理论上先驳倒它，就是你以真案例选案例去，案例不出来。小孩子跟火他就没有共同的东西，你以为有，分析了半天你还是找不到共同的东西。哎，所以你这个就是以真实案例理论上不成立。然后呢，就是给他挖根儿，就是说他说理论上不成立，我终究还是应该有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们反复的坚信。他通过后边我说你搞清楚这一段，你就把外境彻底空掉了。你搞清楚了什么呢？我们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啊，就认识不到真实，就只能在假这个假象里头转。所以呢，你在这个假象里头，你怎么猜，怎么建立理论，你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主体都是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把这是一个大的阶段，就是第一个送子的前三句这就讲完了，下边一句就一下开展出来好多颂，就开始讲真实情况了。就是我们有的八个识是什么？你看，即所转辨别识有差别，就是我们的识有干这个的，有看颜色的，有听声音的，有差别。今尚未知，未显差别，故说此又转为三情相。就是前头不是说我们有假案例我和法，说了很多的我很多的法，他们转为辨别时，他们什么都没造出来，也没造出人来，也没造出法来，也什么没造，只造出来一个什么呀，只留下了记忆，转成了阿赖耶识藏识，把你所有记忆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阿赖耶识这个藏识这些记忆一进去，他们会相互作用，他们相互一作用，那个叫众业先报，那个记忆最强的就给你升起一个新的景象来，新的梦来，当然材料还是那个旧的，怎么一组合出来一个新梦，哎，升起新梦的作用呢，什么作用都没有，只有一个作用，又留下新的记忆，新的记忆加上旧的种子又升起新的梦，新的梦又留下种子又升起，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就这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记忆升起来的一个假象。哎，这个假象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呢升起的这个假象会变成记忆，然后一事儿，你看三句话已经进入主题了，世界你看到的都是假象，真实存在的唯有心，现在就讲此转为你转成的这个辨别识里头都有什么呀？他说分三形象，就是有种子叫阿赖耶识，然后呢我们刚才说有两个形象啊，一个是种子一个现形，这是两形象。他这怎么分三形象呢？他把那个现形里头啊他又分了两份，分什么两份呢？就是一部分是我们人能够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人能够感觉到，前六识他分一组，一部分是我们人感觉不到的，现在叫潜意识，就是我们意识的活动啊，不是我们都能感觉到的。这个潜意识活动呢，它叫第七识，然后把那个记忆叫第八识，这样的话，一个人就有这八识。哎，实际上那个七识跟前六识啊，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只是根据就是说我们人认识不到，这是很重要的界限。所以它又分成三形象。这个实际上我讲过那个例子，现在科学家他研究的，他说什么呢？说我们意识的活动我们只能感觉到意识活动400G 我们只能感觉到 2K、哎、就是潜意识那个活动，你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东西，你这一看呢，实际上是两个眼睛光照到你那个叫这光接受细胞上啊，两个眼睛接受了两个平面的影像，两个角度不同的平面的影像，然后它通过这个视觉神经变成那个电信号送给大脑，大脑要干多少活呀？ 他要把这两个就这么大点啊，两个平面的影像，他要合成一，要变成三维立体影像。就好像你进了电影院，你如果不戴那个眼镜，你看什么呀？是两个影。你要是戴上眼镜才看，是一个立体的。这个眼镜的功能就是你意识潜意识完成的。然后你一看，我看出来了，实际上意识在潜意识已经做了多少工作呀？你根本感觉不到，是不是？你想，肯定我们眼睛接触是两个平面吧？哎，然后进去，它要合成，它比那个计算机处理软件复杂多了，哎，还不能差，哎，那个计算量。所以呢，我们下节课就开始讲新的结构、新的运行机制，把这个新就是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好，我们来回想啊。